愿不长我们就一起来读Luke chapter 3 verse 7 to 20我们儿童是不是要预备过去了还没有再五分钟因为今天儿童是参加母会的聚会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路加福音三章七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请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为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贤良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好这一段是我们说施洗约翰或是施浸约翰面对许多人来到约旦河旁边要接受洗礼接受浸礼的一段内容今天我们下午也有浸礼正好提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对于要接受洗礼的慕道友或是他们已经成了基督徒要接受洗礼跟浸礼那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谈到基督徒对我们的社会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说这是一段基督徒与文化的系列今天已经是第五堂信息常常一些朋友们以为信仰只是一个内心而已我个人自己相信就好然后我跟身旁的人跟这个社会并没有发生关系跟关联只有内心的世界而已那其实不然因为我们有双重的一个身份在座各位是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一同聚会一同敬拜那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个身份是这个社会的公民不管你拿绿卡拿公民身份或是在这边读书那你享受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给你的福利我们也顺服这个国家政府的制度不仅如此我们还积极的来影响这个社会也许你是在医院里面做医师做护士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在军队里面成为一个军人或是在家庭里面是父亲是母亲在各行各业当中我们都在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以身为一个基督徒来发挥这个影响力所以基督徒是对文化带来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我们看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基督徒越加的复兴教会越加的复兴对社会就带来改变对社会就带来改变同样的我们看见最近香港的许多的冲突基督徒也期待在当中扮演一个使人和睦和平和谐的一个角色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这段的信息也跟这个有相关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点需要各位要留意就是所谓各位的前言提到的一个信息的两面性什么叫信息两面性就是这一段经文出去了 神的话出去了，他其实是劝勉所有的人啊。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了夫妻啊，提到了妻子顺服丈夫，可是同样的也提到了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啊，所以是两方面都有提到了。或是刚开始啊，我们的领会的弟兄带我们读了罗马书第13章1-8节啊，也在各位的这个，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但是同样的这段经文也提到了一个执政掌权者所要担负的责任，不管他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哈，那圣经里面如何来谈到权柄啊，政府的权柄、国家的权柄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教会跟国家跟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那首先我们看罗马书13章1-8节啊，我们领会弟兄已经帮我们读了哈，我们就先来再次看一下，提到了权柄，没有错，这段经文啊是保罗所写的，保罗自己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但是他同样也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请注意啊，当他悔改相信耶稣之后，他原本是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他遇见了大光，他悔改相信耶稣之后，他成为一个传扬基督的人，从此之后他开始受逼迫，受犹太人的逼迫，也受罗马政府的逼迫，最后被下到监牢里面，最后还为此殉道。可是我们看见保罗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罗马书就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告诉这些罗马教会弟兄姊妹说，你们要顺服在上的权柄。保罗没有要求或是号召这些信徒，我们起来革命吧，我们起来推翻这个政府吧，他反而劝勉弟兄姊妹要来顺服权柄，这是一面针对我们在权柄以下的人。可是他对这些在权柄的说了什么话呢？我们就来看哈，常常我们忽略的，我们只看到哦 OK， 那我们就要顺服权柄哦，我们顺服的好可怜啊，万一这个权柄做错决定怎么办，万一这个权柄不公义不公平怎么办，难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吗？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最常谈到权柄的，的确神也对透过使徒保罗对这些权柄说话，说什么话呢？第一节提到了，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什么意思啊？地上所有的权柄，不管你是美国的权柄、中国的权柄、其他世界各国的权柄，真正的权柄、真正掌权者是谁啊？是神，是神容许你，是神给你这样的权柄，是权柄是出于神的，甚至我们不能说权柄是出于老百姓的啊，或是出于某个党派的，权柄是神赏赐给你，因为是神是至高的掌权者。既然是权柄是出于神，他讲到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抗拒掌权者抗拒神的命，神的命令，所以地上的掌权者是要来寻求来认识什么是神的命令，什么是神的心意，不管你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啊。后面也提到良心这个部分啊，圣经有一个标准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神的命令啊，耶稣把神的命令归纳为爱神跟爱人啊，很简单哈啊，其他的都包含在里面，我们敬畏神，我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所以神的命令是地上所有的权柄，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需要认识，都需要遵守的。即或不然，如果你不能遵守，神可以把这个权柄赐给你怎么样，神也可以把权柄给取走。我们看二次大战的时候，那是德国多么样的强大，希特勒纳粹党多么的强大，迫害了多少的犹太人，但是神也可以把他的权柄来取走。或者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这个希律王，希律王自高，他的百姓称呼他、欢呼他、称呼他为神为王，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神就使用一个小小的虫子就咬了这个希律王，结果就暴毙而死了。所以地上的任何一个君王、任何权柄，不管你是总统、是主席、总书记 ，anyhow。请注意，还有比你更高的权柄在你之上，他才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权柄啊！他可以把权柄赏赐给你，也可以把权柄取去、收回、 给合他心意的人。所以这点要注意。所以这段经文不只是针对你我，我们在权柄底下的人讲话，也针对那些掌权者来说话。你是否认识神？是否认识神的命令？所以第二节啊，所以地上掌权者需要顺服神的命令，做什么事情呢？第二节到第三节提到了，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他需要赏善罚恶。这边就有一个是非出来了哈。任何一个政府必须要行善 good before the law， 在神面前是对的事情，好的事情，然后他是赏善罚恶。所以圣经上面提到所谓一个配件权哈，这个国家这个政府有军队，有武器，有军警人员啊，他有武器，对不对？圣经说配件啊，当时是只有剑，对吧？罗马政府，罗马兵丁只有剑啊，只有刀。他们使用这些武器的目的是什么？赏善罚恶。所以是有一个区分的，有一个判断的，善与恶。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没有基督，还不是基督徒啊，后面也提到了有关于良心的部分啊，第五节后半段。不单是因为刑罚，是因为良心的缘故，神也把良心摆在我们当中。即使我们还没有认识神，我们良心当然一段时间也可能哈哈，圣经提到被麻痹了，被麻木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因为我们的良心可能也会欺骗我们。但是西马这边提到了善跟恶，所以这边提到了地上的掌权者不是可以随便使用你的权柄，必须是赏善罚恶，有是非的区分啊。所以你使用你的枪械，你使用你的刀剑，都必须非常的小心啊，不是让无辜的人受到惩罚，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我们今天看到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一些人他并非用暴力来示威，但是他可能被打了，被抓了，受到了侮辱了，所以市民们其他人非常的愤怒，是吧？所以事情就越闹越大。所以使用权柄的人，你有刀，你有剑，你有枪，非常的谨慎。你只能赏善跟罚恶，要不然啊，老百姓会抗争啊，你的权柄会失去啊。那真正失去权柄是神把你的权柄来取去啊。所以第四节也提到第八节，所以地上掌权者必须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他是神的用人，你是神的用人，你是神的仆人啊，他是对人民要有益的。那第八节提到了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呢就完全了律法。什么是神的律法？什么是神的命令？是爱人为动机啊。所以如果地上的权柄，地上一个政府，他不是所做的不是对人民有益的，而是只对自己有利，他不是出于爱人民的缘故，而是只是爱自己，爱自己的党派，爱自己的派系的缘故。我想这样的权柄必不能够持久，神也会用合适的方式将你的权柄来取去啊。所以我们虽然读了这段哈，罗马书十三章一到八节，我们看见保罗对两边的人的教导，在权柄底下的人，像你我一样，我们不是政府的官员啊，但是我们也有一定的权柄，在不同的地方。有一定的权柄啊，我们顺服权柄。但是假使我们拥有一些权柄，你在军队里面，你在警察里面，你在政府里面有权柄，那你该怎么做？什么是神的命令？以爱人为你的动机，对人民有益，还有呢，赏善罚恶啊，不是让无辜的老百姓受害啊。所以第四节到第七节提到，我们顺服神的命令，还有因着良心的缘故，我们来顺服地上的权柄跟法律。我们也为执政掌权者来祷告。好，所以我们看见圣经的一个例子，保罗自己虽然受到逼迫，但是他的教导，好，我们可以看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教导，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没有偏袒执政掌权者，也没有偏袒所谓的我们的老百姓啊，都 都有这样子的要求跟教导。那接下来就是路加福音三章七到二十节哈，刚才各位一起来读的啊，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对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一个大的原则就是什么叫做悔改，什么才是一个真的悔改啊。今天下午我们有敬礼，我们在敬礼时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是否在神面前真心的悔改啊？悔改就是回转啊，以前我们是背逆神的，以前是拒绝神的，今天我回转过来啊，我开车好像 U-turn 一样回转过来，来跟随神，来顺服神，这是一个回转，这是一个悔改啊。那回转跟悔改之后就结出这个果子哈，这个果子是生命的果子，你的生活就改变了，你的行为就改变了，有各样的果子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圣灵的果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逐渐的彰显出来。所以施洗约翰就说，哎，你们要来受洗对吧，你们的动机是什么？只是为了害怕吗？他讲到将来的愤怒啊，这些人害怕，因为施洗约翰宣讲了许多审判的信息，所以这些人啊提到，哦 OK， 我不希望被审判，不希望被神的公义所审判，因为我所行的许多事情是抵挡神的，得罪神的啊。然后约翰说，你们只是想要逃避将来的愤怒吗？这还不够，你们需要结出果子来，你的生活你的行为需要改变，与你的心悔改的心相称，你内心改变了，你的内心真的改变了，然后你外在的行动行为才会改变啊。然后施洗约翰就讲了许多大的原则跟这个社会公义公平有关的。十一节他说到什么，若有两件衣裳就分给那没有的，你比别人多啊，但是有人是缺少是没有的，那多的有余的怎么样，就要分给那没有的。这是什么原则啊？就是均富均贫啊，平等的贫啊，不是贫穷的贫啊，不是大家都贫穷，而是平等。我想许多社会很动荡，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太大，不管在北美也好，在亚洲也好，在香港也是一样。他们提到了14年他们的房价涨了变成420%，涨了4倍，14年的时间他们的房价涨了4倍，超过4倍。所以年轻人对未来没有盼望，我买不起房，我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我以前陪我父亲去探亲啊，我们去广州去香港，那去香港我们有不同的亲戚，有很富有的住在半山腰上，有自己的私家车，有车位啊，开到这个半山腰的这个他们的别墅，然后里面有50几平啊，哇，很大啊。他们是做生意的，但是我们也有这种比较辛苦的亲属啊，全家4个人住在6楼的公寓里面，对不起，没有电梯，都得爬楼上去。好，然后就是一房一厅4个人。啊，我们看到床就摆在那里啊，全家人就4个人在那里，没有除了厕所以外没有其他隔间，啊，那还是20年前哈，啊，那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辛苦更困难。所以如果一个社会一个环境没有平等，没有公义，贫富差距太大，一定会出现冲突、不满、纷争。所以施洗约翰就讲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多的多余的就分给那没有的，因为有的人实在太多了太多了啊。我们第一个礼拜提到了不要贪财，要知足，是吗？很多人很贪心贪财，以至于他多的太多了，却一些人却缺少啊。那今天教会来推动的也应当是如此，让多的不多，少的没有缺乏啊，所以我们供应许多有缺乏的家庭的需要，族群的需要。好，那接下来到13节到20节，就针对不同的人来问他，税吏来问他，兵丁来问他，我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啊， 那施洗约翰就一个一个告诉他说，你们是做税吏的，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啊。这些税吏是罗马帝国的官员收税，罗马帝国给他一定的数额啊，今年你要收多少罗马的钱，那这些税吏他可以照实去收，但是他也可以增加从中取利啊，所以这些老百姓很痛恨这些税吏，因为他们从中取利啊，原本只要收10块钱，你收我20块钱啊，你从中取利。所以约翰就警告他们，除了立定的数目你不要多取，不要多收啊。我发现世界各地都在反这个贪腐，对吧？你有权利就很容易贪腐，很容易接受贿赂啊！你有这样的权柄，不要多收。那兵丁呢？第14节，不可以强暴待人。你有武器，有兵力，不可用暴力对待人，也不可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当时罗马兵丁的权柄很大的哈，在路上看见一个犹太人，他可以叫他过来。啊，帮他背他的行李啊，可以背2里路啊。啊，我们再看耶稣背十字架背不动啊，罗马兵丁就找一个人来帮他背哈，你都不能拒绝的，所以你有权柄要审慎的、小心的使用，不可以强暴这个暴力来对待人，也不可讹诈人啊，不可讹诈人，不可屈打成招啊。用各样的方式陷人入罪啊，他明明没有犯这个罪，可是你却陷害他，让他顶罪啊，不可以做这些虚假的事情。那自己有你的钱粮，你自己有你的薪水，你的工资就应当知足啊。兵丁就好像我们今天的警察，好像我们今天的军人啊，这些有啊枪械、有武力的人一样，不可以强暴待人，不可讹诈人，有钱粮就当知足。然后约翰用许多话来劝勉百姓，最后向他们怎么样传福音。第18节，传福音。这一切的一切，如果没有福音来改变你的内心，老实讲我们做不到啊。今天我们是没有权柄，如果我们有权柄，有机会可以贪污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跟别人一样受不了这样的试探。所以约翰讲了这么多的劝勉，还是要来传福音，还是回到福音里面。约翰不仅这样教导这些愿意来接受洗礼的人，他自己作为一个所谓先知哈，耶稣称赞他啊，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位大过他。使徒约翰可以说是旧约时代在耶稣之前最后一位先知，先知就是传递神的话，对吧？先知要指责出罪恶，所以约翰指责谁呀？指责这个当时分封的希律王，他所行的恶事，然后又把他的兄弟，就是希律王把他兄弟的妻子纳为己有，这样子的恶事，使徒约翰就责备他，责备掌权者会有什么下场？哎，前面不是讲说你要顺服地上的君王吗？这保罗说的是我们要顺服，但是我们要分辨是非。使徒约翰以他神的先知的身份，他传讲神的律法，他并不害怕，并不退缩，他指出希律王的错。你有那样的勇气吗？我觉得很难啊，很难很难。我们是今天在一个信仰自由的环境里面，但是如果是一个信仰受限制的环境里面，我们很难啊。圣经没有告诉你要革命抗争，但是圣经却让我们要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宣讲神的话、神的公义。使徒约翰这么做了，结果他怎么样？就被抓了。最后我们知道他被砍头了，殉道了啊！但是圣经记载了他成为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神的先知，他必须要指责啊！所以他不是指责你这些兵丁啊、税吏啊这些小的官员而已，他也指责那个 分封的王希律王，你所做的是恶事。然后呢，是约翰为他这个这样子的公义所说的话来付出的代价，他就被抓了，被关了，最后殉道了。但是神要肯定赞许他所做的。同样下面有很长的两段经文哈，其实不长哈，耶稣的榜样也是如此哈，在各位手上的大纲里面，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哈，好，我们很快的来念一下，好了，好，这两段都是提到纳税，好啊，但是我们可以其中看到一些原则啊，我们怎样尽我们在社会上的责任，好，然后耶稣跟地上的权柄有什么不同。啊，各位的讲章的后第二页哈，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好，我们先请弟兄来读17章24到27节。好，不长哈，我们请弟兄来预备来，请。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吗？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的，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前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好，这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哈，提到了有人来收税的，刚讲了收税的，当时很多人收税来见彼得，哎，你跟你的老师都不交税吗？那彼得很快就回答：“那我们要交，我们要交啊！”我觉得比如说这些收税的权柄很大，彼得说的话是对的吗？是对的，也是不对的。彼得他需要交税，耶稣需不需要交税啊？耶稣就问他说：“哎，彼得，你是什么意思啊？你说的是什么？”那彼得的个性是比较冲动，他很快来就回答了啊。那耶稣就帮助他去思想啊，世上的君王是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老百姓呢，还是向自己的儿子？如果你是君王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君王制了哈，在当时的君王，你一个王，你是向谁来收税？向你的王子公主收税，还是向老百姓收税？啊，当然是向老百姓，不是向自己的儿子女儿啊。那当时所谓的家天下，权柄集中在一个家庭手上。那彼得说：“啊，是向外人嘛啊。”所以耶稣就说：“既然是如此哈，儿子就可以免税了。”这儿子指的是谁啊？儿子，王的儿子，王的儿子可以免税。那谁才是真正的君王？是地上的王吗？罗马的凯撒、希律王，还是天上的君王？真正掌权者，刚读下来，真正掌权者是天上的君王，是这位神。那这位掌权者，他的儿子，神的儿子，需要缴税吗？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耶稣跟地上的权柄产生了之间的这样子的张力。耶稣是尊贵神的儿子，他可以不需要缴税给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权柄，因为耶稣的身份、耶稣权柄远高过于他们，因为耶稣是这位天上的君王的独生子，就是继承神所有的权柄。但是耶稣有没有缴税啊？提到了，但避免要触犯他们，因为是绊倒他们，这个事情是让其他人因这事情而跌倒、绊倒、误解、误会，甚至攻击。那耶稣做了一个事情，叫彼得去海边钓鱼哈，钓上来得了一块钱，半块钱给彼得，半块钱给他自己，就缴了税了。那我们弟兄们常常去钓鱼啊，好像还没有钓到鱼里面有一块美金的哈啊，神可以使用神机来做他所喜悦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的一个榜样，虽然他有地上最高的权柄，可是他避免触犯，直接跟地上的权柄来敌对。 那不仅如此哈，22章15节到第15节到第22节，好，我们请姐妹来读，好不好？我们读完这段我们就结束哈。十五节，请姐妹预备来。当时，因为翻译的缘故，简体版面翻译成 Caesar 哈，凯撒。那繁体版是翻译成凯撒。OK， 因为我把繁体翻译转成简体的时候啊，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那就是 Caesar， 就是凯撒啊。同样有讲到纳税啊，这边提到了耶稣看透人的内心的一个动机。那这些人来问耶稣，目的不是只是问耶稣，是想陷害耶稣。对一个犹太人而言，你是犹太人，你要不要纳税给罗马人，这个外邦人，这个欺压你们的人，纳还是不纳？如果你是犹太人，比如说今天我们是华人，中国人，我们这块土地被日本人统治了，被俄国人统治了，被英国人统治了， OK， 这都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统治了某一块中国的土地，那你要纳税还不纳税？那你就变成汉奸，对吧？你纳税给日本人、英国人、俄国人，那你是汉奸啊，你是效忠他们。那我不纳呢？那你就是叛徒啊，你就背叛国家啊，你就是反革命分子啊。所以这是一个陷阱，要陷害耶稣。但是耶稣的回答却让他们无话可说。他怎么说？ Caesar，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啊。这段经文是常常是我们提到的所谓政教分立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凯撒的物，什么才是凯撒的物？地上的君王给你什么？这块银钱上面是凯撒的像，所以这个货币，这个社会的制度，不管是福利制度也好，经济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你在这个制度里面生活，你从中得着你的收入，所以拿到罗马的银钱，所以这是属于凯撒的。你从这个政府国家得利，你也同样的透过你的税收来交给他们。凯撒的物，这些财富、金融、货币，你在这其中。那什么是神的物呢？什么事情是神凯撒不能管的？什么事情是地上的政权不能够插手的？地上的凯撒能够赦免你的罪吗？我讲灵魂的罪。地上的凯撒能够饶恕你灵魂的罪吗？地上凯撒能够给你永生的确据吗？不行，不行。这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是属于神的，这不是地上的权柄能够限制的、能够干预的。我很高兴今天香港还有信仰自由。两个礼拜以前，他们有10万基督徒，他们到一个体育场，他们在那边聚会，在那边唱诗歌、祷告。那政府不能够干预，他们也不需要申请，因为其他的申请都被拒绝了。但是教会弟兄姊妹可以来敬拜赞美神，可以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现在这个地方，香港有信仰自由，美国有信仰自由，我们为广大的内地有一天 也能够享有信仰自由，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凯撒的。敬拜真神，读圣经，这样子的权力权柄属于神的，是神给他的儿女他的百姓的，不是地上任何一个权柄可以限制控制管制。同样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这边运作，我们所有的奉献有弟兄姊妹来管理，我们不是交给政府啊，政府也不发薪水给牧师传道跟同工啊。我们知道在内地一些教会是官方的教会，他们的奉献是交给政府，政府发薪水给牧师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啊。如果牧师拿政府的薪水，那他要服务谁啊？服侍上帝还是服侍政府呢？啊，这就产生了矛盾跟冲突。所以在我们浸信会里面也是特别强调政教分立，所谓分立就是说政府有管辖的领域，信仰有管辖的领域，政府不能干预信仰，信仰也不能够利用政府的权柄去限制其他的宗教啊。所以这个信仰自由不是只有基督教的信仰自由，其他宗教回教佛教他们也应当享有信仰的自由啊，不能透过政府的权力来逼迫他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其实还有许多需要学习跟教导，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如何去做判断，如何做分辨，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公民，又以基督徒的身份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分辨，如何判断啊。主，看见你将权柄赐给地上的众人，主，我们也为这些权柄来祷告，不论是在美国的权柄、中国的权柄、世界各地的权柄啊，这些执政掌权者能够认识这位真神啊，不是地上的偶像，不是地上啊某某党派的利益。主，我们也不支持站在任何一个党派那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神的律法，教导我们要敬畏神，教导我们要爱人，教导我们要赏善罚恶，教导我们要公平，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我们希望啊，我们所居住的不管是美国也好，各位的故乡也好，都能有公平正义，有更多的基督徒来见证主的爱，也能够彼此相爱，带来这个社会真正的和谐。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